或是打开圣经都可以。OK， 好。今天我们要分享的内容是跟上一次有关系的，它是一个连接就是上一次上次跟前一次了它是一个比较长的描述它直到耶稣行了一个神迹，这个神迹呢是很非凡的就是基督教一个又不能说话又看不见的能够得到看见能够说话，连这个法利赛人就说这个是用鬼王来赶鬼连百姓呢就说这是上帝的作为所以这个特别的记载出来不是很一般，是因为呢平常有可能是百姓把荣耀归给上帝，其他人可能不在乎但这里就有一个很极大的区别，一个是说上帝，一个说是魔鬼就是说你很少看到这种绝对反差的事在这个时刻发生了。OK， 就是一般的人都知道这是上帝的作为，因为只有上帝能够做这个完全奇妙的事。但为什么最明白律法的人，就是法利赛人呢，却说这个是魔鬼的作为？到底难道他们误解了吗？还是他们近视了吗？还是什么原因会那么大的差距？连基督在这里呢，就指出了他们假冒伪善的罪意思说，耶稣只用一个比喻来说就是说好树结好果，坏树结坏果这就是上次我们看的内容了。到底好树结好果，坏树结坏果是指什么呢？耶稣不是在关心什么农作物这些东西基督是在讲一个道理，就是说呢，如果你的口所讲，其实这就是果了，就是人心中的结果，就是从语言上面、行为上面表达出来。他说这个果它之所以是好坏，是基于它里面是好坏，所以不存在一个好树结坏果，也不存在一个坏树结好果。好了，所以今天呢，法利赛人看到耶稣行神迹，他说这是靠鬼王赶鬼，基督说亵渎圣灵。OK， 所以基督说他们所说的是恶的，所以就反映出他们里头呢是充满着撒旦，而不是上帝的生命其实耶稣基督在这里呢，为什么要特别针对犹太人的领袖？是因为这些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文士他们常给百姓有一种很近前的感觉因为他们是宗教领袖，所以大家通常都认为呢，哦，这个是牧师，这是传道所以就特别认为他们所做的、他们所说的都是上帝的话，对吗？所以如果今天你还有这种迷信呢，你就应该醒了，因为这个圣经已经写了2000年了。就是说，当时最大的牧师、最大的传道人，他们站在耶稣基督面前的时候，他说基督是靠鬼王赶鬼。基督说你们的内在其实是黑暗的，为什么？因为你们的口出卖了你们就是我们不能因为对一些的人有一种身份的一种尊重我们就麻木的认为好像一切就是上帝给我们看到违背圣经的原则的事情都是对的。我的意思是说我是这个背景长大的，所以我给了一些很好笑的例子，不过它是真的就是好像好像举个例子好举个例子一个教会可能传道人他讲完道了通常如果有茶点什么的来牧师先吃对不对当然这没有说不好了，尊重老人家可以但是说这个已经很累了，这个弟兄或是姐妹侍奉主那么久你可以先回家我们来收拾这留给我们做这个很繁重的你不要做你已经你侍奉神嘛对吧如果他没有时间管你你说牧师我的谁谁谁进医院他说我这礼拜没有时间我们牧师要预备讲章 啊，他是要一辈子的工作啊。那我给你很多故事听啊，就说对了，你当然是尊重传道人，你说啊，传道人没有时间啊，是因为他在预备神的话语，他在为你祷告，这是一个可能，但不是每个时候。我不是说我爸爸，我爸爸是传道人，我没有说他每次找借口啊。我认识很多传道人，不是他在上网，他在忙他的事，他在做他的事，还在炒他的股票。我可以告诉你说，其实我们应该要明白，就是我们对一些属灵长辈的尊重，并不是因为他们的这个衔头啊，就是他们的那个 title， 因为当时法利赛人就已经有这个衔头了，就是宗教的领袖，他们是唯一律法的解释者，当时百姓啊，所以法利赛人做很多坏事的啊，耶稣都指出来的啊，就是说法利赛人啊很贪钱的 啊，他们给寡妇做担保就把东西收起来，怎么说？耶稣把他们的丑事全部讲出来，连百姓都笑，其实大家都知道。但是大家就因为他们有这样的头衔，就要说哦，没有，这些人是在侍奉上帝。No， 那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啊。他就说，好书不会结坏果的啊。你看，但是就怎么说呢？就说这个不合理的，就是好书结坏果这种不合理的组合呢，不是上帝创造的。意思说，假冒为善的人要悔改，因为你不是上帝造的。如果你这样子，因为上帝没有造一个人呢，心里面一套，外面另外一套，这是罪造成的。上帝造的是好树结好果，当然你不要问我坏树啊，没有啊，但是它是一个反面了啊。但无论怎么样，就算堕落了之后呢，就是坏树结坏果，坏树不用再想自己可以结好果，不可能啊。好了，这是对当时的这些宗教领袖的刚硬啊。因为耶稣基督指责了他们了啊！今天我们看的时候，当然我没有要你去找每个传道人来问你是好处坏处，讲自己就好了啊！好，我就给大家一个参考，就怎么看自己，你是好处吗？啊，我们先问问自己了，我们不要理别人啊，你是不是好处？什么叫好处啊？那对一个基督徒来说呢，好处就是那些被重生的人啊，就圣灵在你里头最深处的地方已经更新了。你有一个新的生命在你的里面，其实你已经是好树了。你说我怎么知道我是好树？看你的良心。 OK， 就是说当我们被上帝赦免之后呢，其实你就被看为是好树。但是如果你软弱，你又犯罪啊，你又体贴肉体，你又去行上帝不喜悦的事情，你的良心会不安，那时你就不是好树。你说啊，耶稣还可以变来变去的？当然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基督徒呢，在侍奉神的时候，要常常很坦诚 啊，我们来聚会啊，什么事，你要从里面做预备的 ，OK？ 你用多少时间预备今天下午的崇拜，就直接影响你今天得到有多少。啊，太多人，我昨天在团契，我不知道为什么突然讲了一大堆啊，不知道 anyway， 你们没有听见，所以我可以重复，我太太已经听到，所以她再听一次。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能够很自信说啊，我是好树，我是基督徒，所以以后我在做什么东西，我都是结好果。No，OK，、okay? 好树就是那些被神赦免的人，那被上帝恩典啊所遮盖的人。那如果你的良心告诉你你是被赦免的，你是一个好树呢，你所做的一切事情啊，包括侍奉，包括讲话，包括帮助人，任何一件事情呢，都叫做好果。OK， 但是如果你的良心不安的时候，虽然你是基督徒啊，良心不安，你不认罪，你不求平安呢，就算你上台讲道，就算你到传福音给别人，其实都不叫好果，因为它出自于里面的。你们明白我意思吗？上帝可以用的。OK， 你自己犯一堆罪，你去传福音，有人信主。你很得意说哈，原来我还不错啊！我虽然不认罪啊，那上帝还用我。上帝用人是很简单的，你看圣经，上帝可以用乌鸦，可以用驴，就是亚兰，那不是巴兰的驴哈、啊，乌鸦是以利亚的这个衔那个肉给他吃啊。挪亚上帝用鸽子，你要不要做驴啊？可以啊，用完就扔的那种 啊，上帝可以用，所以不要因为上帝用你，你就觉得自己很了不得。有一种用呢，是不当儿女的，就是用完这个账，用完就丢掉了。所以有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因为看到果效，我们就用外在来推我们里面是好的。但如果你的良心不安，你要先求上帝平息它。当你的良心平静了，你知道上帝不定你的罪了，你知道他感动你做的任何事情，其实都是神看为得荣耀的事，那个叫做好的果子。你尝试用这个次序来做啊，不要先从外面做起啊。所以你来聚会，你今天把时间放上来了啊，你说我两点半到，可能我来讲，所以你们要预测自己七点半回家，两点半到五点啊。你说我都来了，是吗？如果我来了，我所做的这个工作是好果还是坏果，就基于你在家来之前有没有好好做预备，啊，好好在上帝面前求神光照你、赦免你，以致你来这里，你唱的歌、你祷的告，都能够达到神的面前。不然上帝一看就看到内心，说：“哎，这是坏树嘞，他就不收了，因为我们不可能结好果的。虽然我们也做了。”跟别人在外在也做了一些，好像法利赛人这样子，好吗？好了，这是上次的内容啊，我讲太多，我就不用讲今天了。不过你如果有很想知道这个，那笔记还在，应该新华已经放上去了，啊，你们可以自己去看吧。啊，好了，今天要讲的是下一段一个比较严厉的事情啊，就是当然是离开了那个背景啊，基督在另外一个时刻讲的话啊，就是我们一起来念十一章啊，路加啊27-28节。来，一二三，耶稣正说这话的时候，众人中间有一个女人大声说：“怀女胎的和乳养女的有福了。”耶稣说：“是，却还不如听神之道而遵守的人有福。”啊，这好像是一个很平常的一个对话，对吗？啊，有很深奥的道理啊，当然不是了，就是说这句话其实它概括了就是信仰的核心内容啊，就是有一个妇人呢，他突然跟耶稣，就是你们可能也遇过这种事情啊，就是你可能在查经啊什么什么啊，你在讲一件你在解释一个经文嘛，你在往一个方向走，你突然间有一个人从中间杀出来，他跟你说往东看，这样你说哎，我不是在讲这里吗？哎啊，会的。你应该常会发生这种事啊，这里就是发生这样事啊。耶稣在讲道 ，OK？ 哎，你可以跟这妇人说，哎，你要赞美我，等一下哈，差点才讲啊，没有啊，突然间就在众人面前，好像不是很相干的，他就突然间赞美玛利亚，你说搞什么？玛利亚又不在场啊，他就说那个乳养你的就是你的母亲了，啊，你说父亲在那里哇。这个也包括了爸爸跟妈妈，就是你的父母是有福气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的赞美？为什么会这样子说话？我想中国人可能会比较明白啊，就是如果你看到一个小孩啊，从小就很聪明什么啊，就可能会说哦，可能这个爸妈很会教，那我们通常都会这样想，那所以他们大概也是这个意思啊。那么看到耶稣基督很卓越啊，耶稣讲到啊，很让人家能够明白上帝的奥秘啊，上帝的律法，连他就觉得这个孩子呢很聪明，一定是很有福气的父母生的。那可能他都不认识玛利亚是谁啊，他可能也不知道耶稣已经去世了等等。所以你要明白，他其实表面上我要讲两点啊，就是他看来好像讲玛利亚，但实际上他不是讲玛利亚啊。天主教在这边就你们知道了，一定很有大做文章了，因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把玛利亚抬高的 ，OK， 但是你要明白，他其实讲的是耶稣，不是玛利亚。他说：“哇，你这孩子真聪明啊！你爸妈有福，但其实是你聪明，不是你爸妈。但是，就是这是一种讲话的方式了啊。所以他就指了玛利亚是一个有福分的，但实际上他真的是要称赞了耶稣啊。那第二个就是说，我们还是不要做这种人啊，就是要。”要讲什么之后讲，就是的确有时人会有这种打岔啊，就是可能情不自禁啊，或是有时在一些场合的时候，我们 没有受约束的时候，我们会打引号啊，比较严肃来说，就破坏了啊整个一种敬拜的啊，或是一种啊传讲的一种通畅啊。但我是常讲到，所以我有经验啊，就是我常遇到的啊，就是在不同的场，但有时一些比较轻松的场合是有人会讲话，有人会问问题啊。突然间，如果他问的是配合的，那你就能够继续讲。但是突然间他讲另外一个的时候呢，有点尴尬嘛，因为他说等下再跟你说啊，或是说简单的解释又回来这样，是吧？其他的打岔也很多的啊，突然间呢、有一只猫跑进来啊，两只狗跑出去啊，啊，或是突然一个小孩子啊哭啊叫啊，都会发生过啊。当然，求主。要有超能的能力啊，就是你要讲还是要讲啊，但是我不排除这个也会让听众啊突然间就是本来你已经进入状态，你会跑出来了啊，因为发生在眼前的东西会更吸引人。手机响啦啊，有的人手机又很可爱的，响起来很让人注意的啊，什么流行歌啦，是娃娃在笑啦，什么什么，大家哈哈哈，那整个气氛就完了，你知道。本来讲大家开始要进钱了啊，要开始按电梯要上钱了，一个手机响了，大家又从电梯里面走出来了啊，就说哎很可爱啊，没有，所以的确很惋惜啊。当时呢，当然我们的主耶稣是没有责备这个女人了啊，但是的确我们看到这里发生一次，等一下我们下面看的经文也又发生一次啊，所以它这两个记载啊都有这种的情况啊。好了，这是题外话了，不过。解释了一下啊，这个女人她提到玛利亚啊，的确我们知道耶稣没有说没有啦没有啦，我妈没有这样厉害，耶稣没有否定啊，你看耶稣回答什么，耶稣说是，是吧？他说你的妈真有福气啊，耶稣说的没错啊，所以耶稣也说玛利亚有福，但是耶稣说玛利亚有福呢，不是因为她生耶稣啊，耶稣给了一个有福的一个根据，就是说是听神之道而遵守的人。 OK， 所以我们不能够那么无知的说哦，玛利亚是神圣的啊，这个妇女是因为她是耶稣肉身的母亲，她的尊贵不在这里啊。当然她已经算是很特别，因为上帝特别拣选她做耶稣肉身的母亲了啊。但是她真正玛利亚尊贵的地方呢，他有福的地方是什么？是因为他被上帝拯救，你跟我一样。所以今天在地上任何一个教堂把玛利亚排到特高啊，我想在天上玛利亚肯定很不高兴，因为在天上的玛利亚就跟众圣徒一样，都是一个蒙恩的罪人。OK， 上帝是选择用了他，所以玛利亚被保守。做一个敬虔的妇女，因为她是耶稣肉身的母亲，对吧？但其实这不是因为玛利亚个人有什么特别的能力让她作为耶稣的母亲，是上帝的预备而已啊。她真正宝贵在她身上的是她有重生的福分，所以耶稣在这里就指出了啊。另外也是我们也要明白了，就是说耶稣的卓越啊，但有人说啊，你是诺贝尔奖啊，你整条街的人都为你光荣，好像有一点好像光宗耀祖啊。但实际上呢，我们的主耶稣啊，他不是给父母带来光环，我们的主耶稣他来到都是这个地上，他被人看为是卓越的，那个主要不是他讲话很厉害，或是他行神迹很厉害，他的一个特大的重点是他为你为我成为了救主。如果你看不到这个点呢，其实你很难把荣耀归给上帝。就说你可以高歌颂耶稣的道德，哇，耶稣是一个好人，耶稣是一个善人，你可以在这一点上大大的发挥。那其实比起耶稣的卓越，这一点点而已，因为耶稣真正的卓越的地方不在这里啊，他真正卓越的地方是他把上帝的恩惠救赎给那些悲惨的罪人，你跟我。所以你如果在这一点上面看见基督的卓越，你才有办法把当得的荣耀给了上帝，你才赞美的对嘛，对不对？你们明白我意思吗？如果人家 你去这个梅田的家哈，看到梅田家里有一个那个我们叫做奖状是吧？啊，是什么 Science Magazine， 一个很出名的科学杂志啊，梅田有贡献的。你去那边，你说，哇，这个框真美。梅田肯定叫你给我出去哈，他要你看里面的那个东西嘛，里面说 Science Magazine， 看到吗？你说哇，这框很美哦，很多人看耶稣就是看到那个框，他是一个道德者啊，就今天很多教会啊，走向没落的新派的教会，就是把基督，他们认为把耶稣抬成一个道德老师啊。可以让他发挥更大的功能在社会上，其实不是，其实耶稣不是道德老师，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他是我们的救主。 OK， 好，这一点也结束了啊。总之只列列交代了啊，就是这个妇女对耶稣的称赞可能是很热忱的，但是不是很准确，他站不对，就是耶稣更重要的地方他没有看见，而且他的这个举动啊，也打岔了啊，我们的主耶稣啊的这个工作啊。当然，我们主没有责备他，我们也相信是出于他的怜悯啊，因为他应该不是故意啊，好像出于恶心来打扰。OK， 好了，我们先花一点时间来看后面那句话是重要的，就是耶稣说，有福的人是谁啊？他说是听神之道而遵守。那这里有两件事啊，一个是听，一个是守。那听我们可以说是相信的意思啊，就在我们中文有听信啊，你们听过这个字啊，圣经也有呢，听信，就是听信不是说你听谣言听信，不是啊，听跟信呢是合在一起的，就是听跟相信是合在一起的。所以在圣经里面，如果说听神的话呢，其实是指到信神的话。它不是跟耳朵，它是跟信心有关的。听，可以吗？你们听过保罗说信道是听到来的。哦，我们必须听才可以信吗？不是，他其实在讲一样东西的。信道是从听，所以听呢，其实不是只是一个肉身的这个听觉功能的作用，是用心灵的眼睛去听的。哎，眼睛。心灵的耳朵去听，那个叫信心，好吗？好，所以第一个听是指信心啦，连遵行，遵行是我们说守啊，守神的律法，遵行啊。其实遵行跟什么有关系啊？是跟爱心有关系的。你说什么？有吗？遵行跟爱心有什么关系？如果你认为守律法好像你在瑞士上税一样，当然。每个上税都是很不干净、不甘愿的，这么多搞错，浪费我的啊！我辛辛苦苦赚的钱就拿去养懒惰人了、啊。但是你还是填了啊，那表你还是给了 ，OK？ 但是你是完全不甘愿的，是不是？你是守了 ，OK？ 那我们就以为呢，这个叫做守律法，上帝才不要这样的。上帝要我们守律法，不单要守，还要高高兴兴守，而且呢，用爱来守。所以。不信神的人永远做不到的，因为他可以做，但他里头没有被改变的，他不可能达到上帝守诫命的要求。我再说一次，守在圣经里面、遵守的这个守呢，是跟爱有关系的，因为他需要被爱做动力来推人去行出来，而不是一种出于抱怨，出于好像，或是出于各样其他的那种不对的动机啊。只有一个动机是上帝悦纳的，叫做爱慕。你要爱神而行他的话，行他的道，可以吗？啊，好了，所以就稍微要解释了啊，就是这两点呢，是什么叫做听，什么叫做守。那听跟守中间那个字是道啊，如果你读中文，你看得出来啊，他说。听神之道而守的人，所以道刚好就挤在中间了，所以道成为听跟守的对象。好了，我们先讲为什么神的道就神的话那样重要。你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们每次要读圣经？哦，它够古老啊，读起来啊很有 是吧？让你觉得很有古代的一个味道，是吧？不是啊，为什么要读圣经？我们信神就信神了嘛，读圣经做什么？你没想过？啊，但你们不敢回答，因为你们怕等下我骂你说你是打扰的，不是啊？那简单来说啊，为什么要读圣经呢？是因为我们信的上帝是我们看不见的。如果你离开了圣经呢，我可以判你是迷信。你怎么讲都好啊，你说哎呀神真好，迷信啊，神是创造世界的，迷信。因为其实我们看不见上帝，对不对？一切你对上帝的知道都从哪里来的？从圣经来的。所以你知道圣经是你跟上帝之间呢、啊、一个上帝选的媒介。你离开圣经你就离开上帝，你不要绕过圣经去信上帝啊，那个一定是扣错门的，都不知道去了哪里啊。所以神的道是上帝选择用来向我们启示他自己的，因为上帝的本质是人所不能看见，甚至还超越了我们的理解。 OK， 所以如果傲慢的人不读圣经啊，常觉得他可以自己去想神，那有时他可能左听右听啊，他可能会讲中一两个了啊，可能他说啊神是很慈爱的，他讲中了啊，他就说啊神 啊不喜欢犯罪的事，他也讲中了，但是后面他可能又错了啊，神一定是很喜欢中国人的，又错了，因为他就会因为他有一些背景，他就把上帝开始转换了，成为他熟悉的那个神。OK， 那这叫做人的啊，我们叫错谬的想象，这叫偶像啊，所以。我们不单只是关心我们的家人啊，我们父母啊，特别在国内啊，有没有去教会，你还要担心他去教会的时候是不是听神哦，听到神的话，不然他说他信的神其实也只不过是一个偶像，因为是他想象中的，从他以前古代不知道哪里听来的那一个神，虽然名字叫耶稣了，但是呢那个叫想象出来的偶像。 OK， 所以神的话，神的启示呢是关键的。那我们可能因为没有好好预备自己，常常读圣经，读，后来读到很厌烦，所以你可能觉得读圣经没有什么意思。但是这个错不是圣经啊，这错是我们，因为上帝永远可以用同样的圣经对我们讲不同的话。我再说一次啊，圣经是不会改变的，你不想不要妙想它会有新的版本，它永远就是这样子。但是上帝是说话的，所以每一当你读同样的圣经的时候，上帝还是一直在对今天的你讲话的。哪一天这个不再成为事实呢？问题不出在于圣经是古老的，出在于我们没有预备自己要听神的话，所以上帝不说话了，是这个原因。 OK， 所以让我们明白这个是一个关键，我们信仰的关键。因为在圣经里面，也只有在圣经里面，上帝明明白白的把他的心意告诉了我。如果你说圣经要用几个字简单来讲，我想大概你们也抓到几个重点啊，就是人是有罪的，是吧？我们要就是接受福音，要信耶稣，要得救。OK， 你大概都讲中了。但是神的心意有一个 highlight 啊，他会把有一点特别显明出来的，那个就是在圣经里面遍布都充满他的记号的，就是耶稣。基督在旧约里面遍布的，你说哪里有？很多的，摩西就是基督的代表，是吧？你说这个人物的预表多到算不完啊！还有呢，旷野的啊，玛纳也预表耶稣，磐石也预表耶稣，那个杖也是，总之啊，你讲多的。总之，上帝就让我们读圣经的人呢，一直都看到耶稣基督。到了新约，说他来了，连结尾说他要再回来，所以基督一直都是圣经啊向我们表明的神的心意，他成为我们今天信心就是听的对象，也是成为我们爱的对象啊。所以我刚才前面就说，我们如果做基督徒啊，我们没有常常问自己说，我们到底听什么，或是我们信什么，或是我们到底行是为谁而行，或是说我们到底爱谁，你其实你还是一个可能很可惜的所谓幸福啊，就是你还是很迷失，因为你没有办法在属灵的生命上有成长，可以吗？啊，所以白话来说就是，基督是上帝的心意，上帝把一切的福分 包括我们的永生，还有一切一切的福分啊，都放在耶稣里面，让我们到他那里去得到这些好处，可以吗？那读一下这个经文好吗？打在纸上啊，《哥罗西书》二章一到三节，我们快快念一下。他保罗就在这段经文就把这个重点说了。他说：“我愿意你们晓得，我为你们和老底家人，并一切没有与我亲自见面的人，是何等的尽心竭力，要叫他们得着安慰，因爱心互相联络，以致丰丰足足，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使他们真知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所继续的一切智慧之事，都在里面藏着。”啊，我不是很白啊，不过这个句子是很浓缩的，所以保罗的意思是讲到他提，你注意看他提到爱心啊，他讲到互相联络，不是叫你打电话啊，这个联络就是叫你爱弟兄姐妹啊。连他又提到悟性，悟性就是我们今天说的理性，就是明白，他连接谁？信心，对吧？所以你知道圣经这个古老的那种表达方式，它是一个扣一个的啊，所以他把一些中文的观念用浓缩的字眼，他把它串起来。连我们如果不熟悉，的确我们读了，我们觉得好像没有读到什么，但现在我盼望你们已经开始比较可以看这种经文啊，就是他保罗是要强调，重点是耶稣，那个是奥秘的本身啊，他有一切上帝的丰盛在他的里面，我们要透过信心明白他，而且我们要透过爱心，就是爱上帝的心，彼此联络，就是爱弟兄姐妹，你才能够承受啊，或是说才能在基督里面分享天父为我们所预备的心。OK， 那简单来说，耶稣当时跟这个妇女赞叹嘛，说你妈有福了哈，你真聪明。也是说，这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那些听得懂，意思说能够信的人，再加上行，能够行的上帝喜悦，这些人才是有福的，可以吗？啊，所以我们要提防我们自己哈，就是有时候一些外在的要求啊，我们当然我们是机械性的可以去做啊，但是我们要常常让自己外在的行为要出自于内心对上帝的这种爱啊跟相信。如果只是手，其实不是困难的。如果我跟弟兄姐妹说，你们每个礼拜都要来聚会，你们都要每天早上都要读一篇的经文，你们要灵修祷告，我想多数我。这不是太难的事了，当然有人也不做了，但如果就算逼你，你还是做了，对不对？所以任何外在的行为呢，其实人还是可以在某程度上能够满足的 OK， 但是那个不是真正守律法的难的地方，真正难的地方呢是里面的，就是它跟你的自我跟你的性情是冲突的地方，就是你要读经祷告的时候，你要读到否认你自己啊，当然怎么叫否认自己，就是说要放弃你自己的那种享受，或是放弃你这种对自己的这种价值观的这种我怎么讲，举个例子啊，就是有一个弟兄，我忘了应该是弟兄啊，他说他很喜欢灵修祷告，特别是在早上一睡醒的时候。我说为什么这时间特别很好啊？他说哦，这一睡醒的时候呢，觉得特别轻松啊，整个人没有什么重担啊，然后呢开始听一些圣诗啊，觉得整个人好像很舒服啊，然后再看一些上帝的话语啊，觉得这一天就是就花就开了，哈哈，就是美丽的一天了。OK， 那我就问他说，如果早上上帝叫你一醒来就要去帮妈妈买菜，然后是帮爷爷做一些事情，你会怎么样？哦，不行，这是我个人与上帝的时间。那 OK， 我不是说你要帮妈做工你就不要灵修祷告，我是说这个原因在哪里，是吧？是不是你有一点点觉得这个是你的空间，这是你的权利，甚至这是一个个人的享受？如果是的话呢，你那个时候其实已经不在，你在自我享受陶醉啊，你已经不再真的是 守上帝的诫命。你要知道守诫命之所以要守，它是违背你的，违背人的，不然呢上帝就白给你了。上帝叫我们守一些东西呢，是我们罪人都喜欢做的，那个肯定不是诫命啊，那肯定就是犯罪的律法，你懂我意思？如果上帝给你诫命呢，是帮你的，是帮你不要犯罪的。所以呢第一点呢，诫命就一定是违背人的罪性的。不可杀人，我不想杀人啊，上个礼拜昆牧师是讲不可杀人嘛，对不对啊？好了，你们应该明白，真的不是只是讲不杀人就不杀人，对吧？不可杀人就包括了不可伤害人啊，而且正面的是要爱人，是因为我们在神的眼中，我们是不爱别人，我们只爱自己的，所以上帝列一个诫命叫做不可杀人，是帮你的。所以如果我们发现呢，任何属灵的操练呢都很顺， something's wrong， 可能你已经是天使了，你不知道啊，你已经可以飞了，你还在地上哈，我不知道。不然呢就是有一点问题，就是你已经把神圣的侍奉，神圣的与神相交呢，变成是一种自私自我自爱的享受。我看到很多年轻人呢，很年轻的时候很冲动在教会侍奉，对不对？很热忱，可能我们以前都是这样的啊。 OK， 那你老一点呢，你就觉得很没有劲啊。为什么？因为那个冲动，那是所谓爱主，是爱自己的，是吧？是要表现自己，是找到自我价值的一个方式，跟上帝没有关系的。换一个菩萨，你一样可以做。你是为自己做的，你的热心是完全实现自我，所以那个不叫守律法。你要守的律法呢，你一定会发现呢很难，因为它不是外在很难啊，是跟本性冲突的。OK， 你的情欲内在的一直要抵制它，一直要叫你放松啊，不要这样认真啊，或是绕道而行啊，是这样。OK， 所以呢，这个就是上帝对我们的要求，所以我们不能说啊，守诫命啊，弟兄姐妹啊，有什么那么难的啊？我们爱神爱人都很容易啊，那个肯定不是啊，那个是别的东西。OK， 所以我们真的是如果不依靠上帝呢，我们在这一方面我们就没有办法去达成神的要求，可以吗？啊，好，话说回来了，所以要做到听神的道或是信神的道，跟做上帝要我们做的事呢，我们需要上帝帮助我们，就是把借着圣灵啊，把他的话栽种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这个种子要先种进去，以致我们可以结出上帝话语的果子来，这个才叫做行道。所以刚才前面我已经略略讲了，就是基督徒你为什么是可以结好果？因为你是好树，对吧？你的生命被上帝的话语所洁净了，所以你的话语，你所做的，你所讲的才是好果，因为它是话语的果子，神道的果子，好吗？好了，题外话，不过这也应该有一个观念，就是如果在新约的时候耶稣这样子说，旧约的人怎么办？我意思是说，新约我们听神的话嘛，对吧？诶，你可能熟悉旧约，你就说，诶，旧约的人好像不是这样哦，因为第一，旧约的人一年三次去圣殿，远远这样几千人，可能不止几万人啊，那个祭司在前面念律法，你听都不知道听了有多少，就是大家也没有一本圣经在家里嘛，对不对？大家都是去圣殿听，听了回来教孩子，可能这八个人打瞌睡了回来就教一半，孩子又打瞌睡又学一半，可能也没学多少，就是总之你会发现可能旧约不是这样的嘛，旧约整天都是神迹的嘛，不是吗？什么什么什么事啊，红海开了，什么什么什么事啊，就是有什么玛纳降下来了啊，就磐石就出水。那我们对旧约我们就常以为呢，上帝好像没有说话，上帝常常用神迹。 OK， 那这个观察没有错啊，因为的确有很多神迹在旧约，但是你要明白，是因为在旧约的时候，上帝就是基督还没道成肉身，所以上帝就用许多外在的神迹做一种的有形的记号来坚固人对他话语的信心。你明白我意思吗？我的意思就是说，旧约的神迹不是来取代上帝讲话的， OK， 上帝还是在旧约讲话，但是上帝在旧约讲话之后呢，上帝又给了神迹，目的是要兼顾人听他话语的信心。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还没有道成肉身，所以上帝用这个方式来让他们可以等。因为他们如果觉得哎呦，我的救主都没有来啊，我们那么辛苦啊，我们到底有没有盼望呢？上帝给我们看到一个神迹，他们说哦，我们有盼望啊。他们可能在继续等一代两代啊，其实等到耶稣基督道成肉身。OK， 所以旧约呢，的确你会看到很多神迹，甚至多过于我不应该说多，不过记载方面的啊，就是神迹有时会很特殊，好像多过了上帝讲话一样。但是它的功能不是取代神讲话，好吗？好了，讲到早期教会，耶稣来了，耶稣做完工作了，耶稣升天了，使徒行传的教会，我们还是看到神迹哦。所以你说，哎，耶稣已经来了，为什么还要神迹呢？应该没有神迹才对嘛，因为耶稣讲话已经明明白白讲出来，人也都听到了，为什么还要神迹？那个是一个特别的时段啊，在初期教会，就是使徒行传的年代啊，圣经还没有完毕的，对吧？那段时间使徒还在写圣经啊，所以呢，虽然圣灵已经降临啊，也与教会的同在了啊，有很多人信耶稣了，但这些信耶稣的人呢，很多是后来信的，他们都没有亲眼看过耶稣的。他们是后来才听到福音的 ，OK， 所以呢，上帝也用了在初期教会也用了许多的神迹来兼顾这些听到的人对耶稣话语就是福音的教导。所以我意思说，在旧约大量的神迹来兼顾神的话，到了早期教会呢，神迹还有，因为很多人就是对上帝的话语，因为圣经还没有完毕嘛，所以很多人对上帝的话语还是不熟悉，所以你听到一个人他说我叫彼得 OK， 彼得啊，彼得说你只要信就上天堂，你说我凭什么信你啊？彼得说好，你看啊什么什么、啊、哇，瞎子可以看见啊，我信啊，就那时是这样 OK， 好了，但那个年代过去了，你也不用还要再去追求那个年代啊，很快在第一个世纪结束之后，圣经就完毕了，这末世就完毕了，所以我们已经有一本圣经，所以你就一看，其实今天我们教会呢很多的你可以说教会的记号呢，就不是在讲神迹了。你看卫斯敏信条还是这种我们说在基督教里面啊，一些重要的一种要理问答啊，或是一些信仰要条啊，他说一个真教会的记号是什么呢？他说是圣道跟圣礼正确的被举行，啊，没有别的啊？为什么变了？神的话，圣道 ，OK， 可以。但是为什么跑一样东西叫圣礼跑出来呢？为什么不讲神迹呢？就是这个意思了。就当圣经启示完毕之后，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圣经看的时候呢，上帝就叫我们把我们的注意力从外在的神迹要开始转到他的话语上面。所以今天，我就看你对圣道跟圣礼的真信心啊！如果你没有真信心，你就不可能有真信徒的记号。就是说，你不要夸说啊，我有看过什么大神迹，这些其实已经不是教会真教会的记号了啊！这种，因为我那次，你们知道这看豪的妈妈。那个弟兄啊，他妈妈以前在国内也看过很多所谓神迹的，他跟我讲啊，什么生病啊什么，他就觉得他那时都不认识耶稣，他也看过很多神迹，他说到底哪一个神啊？这是不是神啊？这是，他就把这两个并排来看嘛。连我简单的，当然我那时也跟他讨论，但我简单还是告诉他说，其实这不是重点 ，OK， 不是因为有神迹，我们就说那边是有神。因为在新约里头呢，是有神的话跟上帝恩典的记号同在，那个才是上帝与教会关系的明显记号，已经不再是神。所以你不要有时因为听到人家说什么什么什么啊，哪里发生什么事，你就好像觉得哎，好像有另外一个什么上帝也在那里。没有，在新约已经不是用这个，旧约是。因为上帝用这个来证明他自己， 但到了新约，上帝用他的话。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今天我们当然还是会说，有时上帝选择用神迹啊，有时人生病，上帝还是可以行神迹的。OK， 但是这也不应该是我们很注意的地方。上帝做就做，上帝不做就不做，他已经不是成为好像一个关键点。关键点是什么呢？心灵世界，就是你的心啊，人的内在心灵是不是被上帝的话改变？一个人如果病到要走了，隔天又爬起来可以煮饭，当然是神迹了。但是他远远比不了，比不了一个在最终完全无希望的人成为上帝的儿女，而且是得永生，永不再死。你要怎么比？你还要告诉我啊？你看到什么什么神迹？没有办法比。我们今天的神迹都是心灵的复活的神迹来的，你跟我都有的，已经大过全部的了，什么太阳不转啊，都没有好比。你们明白我意思吗？所以任何可能在传或者人家在说的啊，所谓的这些怪异的事情呢，其实有时会让我们有点好奇了，但是不应该太过吸引我们去质疑上帝的作为，因为我们在心灵世界里面已经真实的经历了那个最大的神迹，就是上帝把我们从罪恶里头啊，把我们从死亡的当中拯救了出来。你没有别的要求的，这个是最大的，而且它的果效直到永恒，好吗？啊，所以简单来说，就是我写在纸上，我不再重复了啊。就是圣灵，他选择按圣经来说，他选择用圣道跟圣灵来帮助教会，神迹是 optional 的啊，他做就做是他的恩典，他不做我们也接受的。我说这种外在的神迹啊 ，OK， 啊，上帝绝对的主权，他按他的心意来做。但是我们应该注意的就是，每一次他的话，你灵修的时候读的，你来教会的时候听的，你读荧幕的时候读到的一些字，突然间刺到你的心，那是神迹啊！因为明明只是一个神灵，怎么会进到你的心里？他突然让你一个重担被放下了，这是神迹啊！你去看心理医生，花100个小时都放不下了，啊，有一个人他去。他为着他过去的一些不好的事啊，他去看医生啊，医生每次告诉他，不是你的错，你会这样是因为你妈不好，你爸不好，你的社会不好，你小学老师欺负你哦，全部赖光，全部别人的问题。但是他每天还得去，因为他还是想一下不对，又回去。那个医生就不是你的错吧，100个小时完之后呢，打回原形，一模一样。但是他来到教会哦，他一听到上帝赦免了，他信，因为他从今以后就不再想这个事了。好了，我问你，这个不是神迹吗？你有什么药可以让人忘记你的罪的？没有的。我如果有的话，一定是最好卖的，比癌症的药更好卖。因为很多活人呢，从一开始懂事的时候就开始吃这个药，不用等到长癌症才吃的，你知道吗？人最大的痛苦就是内疚。但是上帝却给我们有释放的恩典啊！好了，所以圣灵让我们经历了这一点东西，我们不再内疚，而且我们可以对这个看不见的天国产生极大的盼望，这就是神迹啊！连间断还用圣餐，好像刚才我讲一大堆的就是这个事了，就是有圣道了，连有时为了配合圣道，圣灵用圣餐，就是圣礼，来证明圣道所讲的那个看不见的恩典。我是用口告诉大家上帝爱你，对不对？但是圣餐就用一个饼跟一杯酒来告诉你上帝的爱是这样真，可以尝得到。所以圣灵就透这两个方式来一直帮助教会保持教会的信心，直到我们见他的面。这就是新约教会的特点，好吗？啊，所以我不太详细讲啊。不过我希望你可以明白，当时耶稣基督不是否认啊，他妈妈有福气什么的，他说他妈有福气，耶稣说是，但是他为我们全部人讲话。不然的话呢，如果耶稣说是我妈很有福气，他就停了。 其实他就把玛利亚跟我们分开了，对不对？好像我们是比较低级的，但耶稣把我们全部包起来，把我们全部放在跟玛利亚一样。他说玛利亚有福气，但是玛利亚的福气没有比以后世世代代的人因为信我的话而遵守我诫命的人的福气。所以我们其实跟玛利亚一样，可以吗？啊，好了，感谢主了啊。好，我们继续看下面一段经文啊，就快结束了啊。这是另外一个场合啊，我们读一下好吗？马太、马可、路加都有记载的啊。耶稣还对众人说话的时候，不料他母亲和他兄站在外边要与他说话。有人告诉他说，看啊，你母亲和你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你说话啊。很简单，来，我们看这个下面啊，就是我读给你听啊。这个路加他说，有人多啊，不得到他面前。有人告诉他说，你的母亲跟兄弟要见你啊，要跟你说话，要见你，大概是这个意思了。好了，这是另外一个场合了。好，你怎么看这个事情呢？你说哦，我妈来了，哎，大家来看，这是我的母亲啊，拍手啊，欢迎啊。没有。那你要明白啊，这个突发的事情呢，其实不是一个好事情的啊。你看我们的主耶稣对那个发问的人啊的回答，你就明白了啊。马太福音接下来两段经文，12章48到50节啊，这个比较重要，我就请大家读三段都读一下啊。他却回答那人说，谁是我母亲，谁是我弟兄？就伸手指着门徒说，看啊，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我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啊。连第二马可就说，谁是我弟兄，谁是我母亲，他说周围看啊，这里说门徒，这个周围看，他就说凡是遵守上帝旨意的就是我的家人啊。路加也很白了啊，凡是遵守上帝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家人。好了啊，耶稣在这里是不是否认家人？啊，弟兄姐妹，信仰耶稣入了洋教，没爸没妈的，来教会就是这样啊？没有啊，我们不是说我们要不认亲人啊。那的确，耶稣在这里呢，有一点间接呢，你感受得到，就是有一点责备的意思啊。那这也是我们基督徒要常常警惕自己的，就是血肉之亲啊，不能过超过我们在属灵上的关系啊。就是说人不要因为血肉的这个亲戚的关系的热心而难阻了天国福音的开展。那当时的情况就是无论怎么样，可能玛利亚想叫耶稣早一点啊回家吃晚餐啊，今天阿姨来看你啊，你快点回来啊，煮了红烧肉不能犹太人不吃猪的啊，煮了什么什么石斑鱼你要回来吃啊，什么什么。可能是这种生活的事啊，也有可能呢他妈说，哎，我儿子讲到我要听啊，听不到啊，他想要进去听也可能，总是有各种的可能性。但是在这个情况呢，他真的是打岔了，对不对？因为耶稣在讲的时候，突然间有人说，哎，你的妈妈来了，你的兄弟在外面，也就让大家的注意力全部往外，谁是他母亲啊。所以意思说耶稣责备这个事情是让我们明白我们基督徒要有一个分别啊，就是我们对家人当然是要尽上我们的本分，但是当我们尽完我们对家人肉身的这种亲戚家人的本分之后呢，其实我们不能让这个属灵关系低于家人。就意思说什么叫属灵关系啊？当然我们属灵关系很简单，就是我们有一个父就是天父，我们有一个哥叫耶稣，其他人都是你弟兄姐妹，不管他是黑人、白人、黄种人，什么人都是弟兄姐妹，这就是你的属灵关系。OK， 这个过于高于地上的关系。那当然，你爸妈不信主，他不高兴啊。那他不，但是你要告诉你爸妈说，你信了主呢，你也成为我的弟兄姐妹。就是当他们如果信了主，他们就在这个属灵关系里面了。但是这个属灵关系才是真正到永恒的。我们在天上，我们就只有一个爸。只有一个兄，一个长兄，就是耶稣基督，连其他没有夫妻没有儿女都是弟兄姐妹啊。这关系在地上就开始了啊，今天坐在我们左右的就是我们弟兄姐妹。 OK， 那我们肉身上还有自己的就是亲属，这是我们要操练 啊，我们对他们的爱心啊，操练我们对他们的责任啊的一个对象。但是上帝不允许我们啊，因为这个肉身的关系而拦阻了我们以属灵家庭的关系的发展。那当然，耶稣在其他地方也讲过的，你应该不出奇。耶稣也说嘛，若爱我不胜过自己家人儿女，不配做我们的。你们也读过的，所以你明白了啊。就圣经不是要我们啊、不孝啊，或是说不照顾家人，而是圣经很明显的告诉我们啊、有一个更高的关系啊，属灵的关系啊，是到永恒的啊，它应该是我们啊更加应该去看重跟追求的啊，它高于过一切地上的关系，可以吗？啊，所以如果我们有神的呼召啊，要我们去可能去做一些的事工啊啊，但我们也有地上家人的责任，是吧？啊，说怎么办啊？这也是很多传道人的执着啦啊，他们觉得。啊，我爸妈年老啦，或是家里有需要啦，啊，上帝又感动我去做宣教士啦，怎么办？怎么办？啊，还有就是说啊，等我父母去世啦，我才去做什么？啊，很多人都会想到一些比较两全其美的方式，就是又可以讨好上帝，也可以讨好人的方式。那你要问我，我说圣经是怎么讲？圣经告诉你只有一个方式的，因为你爸妈本来都是上帝在照顾的。我们可能会觉得说没有 我爸妈死定 OK， 所以我一定要在，不然他死定啊！所以等他们离开了我才有自由。但是其实上帝说，你认为是你看顾你爸妈的吗？你都不知道打瞌睡多少次了啊！他们都几次差一点都撞了，给车撞了，是我的天使把他带回来的啊！就是其实天父的旨意啊，天父的心意永远包括了我们跟我们身边人的好处的，你明白我意思吗？当上帝要用你的时候呢，上帝就自己亲自来照顾你的家人，肯定比你照顾更好啊，不是吗？哦，你们不相信啊？当上帝做你孩子的爸，肯定比你做他的爸更好；当上帝亲自做你太太的丈夫，他就肯定比你做他丈夫更好。一定是这样，因为他本来就是，你看到吗？啊，当然不幸的人是这样啊。那他本来就是一切的看顾者来的 ，OK？ 那他是把这种看顾的责任交给你，交给他，是吧？但是当上帝说 OK， 可以了，现在你做这个的时候呢，我们要很自然说，哦，你要我做另外一个了，好了，将我这个怎么样，就还给你了，这都是我来照顾的。对不对？但如果你开始做久了，你发现好像是你是重要的，啊，你是绝对的，啊，应该是你的狗啊，你是绝对的话呢，这样就会有产生问题啊，你就开始会觉得好像你要，好像上帝要你跟你的家人做选择这样，啊，但其实不存在这种的征战，啊，因为上帝永远啊是。一切的护理者，啊，那另外呢，我也稍微提在纸上了啊，就是说，对家人的照顾，应该是以福音为一个重点。就是说，如果你无穷无尽的照顾家人的吃喝，但一句福音都不传，你是 hopeless。我说这个是没有希望的事情，因为吃会停的，喝会停的，是吗？啊，如果你要你照顾家人。你有负担要看顾他们身体的需要，有一个目的的，你不能延长他的生命，你也不能让他的病消失的，你是让他还有机会活着的时候可以听到福音，对吧？所以要常常提醒自己，就是如果上帝把家人的需要放在我的面前呢，是要我让他们还活着的时候可以有机会来相信耶稣，罪得赦免，能够成为我属灵的弟兄姐妹，可以吗？啊，所以如果我们跟家人传福音，我们应该要常常警惕自己啊，就是不要好像我有时听一些人讲啊，我跟我爸传福音很难啊什么什么啊，的确有时你一直跟他说你要信啊，你不信将来你下地狱什么，我想通常人是。 不会那么容易接受，虽然你讲的是真话了啊。那有时是心态的问题啊，我们好像有一点要父母加入什么社团啊，就是你叫他来信耶稣，好像你说你不信，将来我在天堂你在地狱，我们就不能够一起咯啊，好像你要跟我一样在一个俱乐部，我们就可以一起打麻将，好像是这样子啊。那其实这些都不是圣经让我们跟家人传福音的目的来的。OK， 你跟你家人传福音真的不是因为你要在天上就是有更多你认识的人啊，或是因为他是你喜欢的人，你就希望他跟你在一起，从来都不是这些原因的。OK， 你跟家人传福音，只是因为你关心的是上帝的荣耀。你看到你的爸爸你的妈妈一生被神保守，但是他们吃到那么老了，他们一句感谢神的话都没有讲过，他的罪是很大的。他还天天说是中共照顾我啊，中国的 老年人啊都是政府照顾有方啊，把荣耀归给人啊，归给制度。他罪很大的，因为是上帝照顾他，但是他不懂，他不认识神嘛，他不会荣耀神，所以他把一生的各样的果效啊，他的成就啊，全部归给自己，对不对？连你是神的儿女，你说不行啊，这些都是神的作为，你把它归给魔鬼了，你把它归给自己了，把它归给制度了，你肯定要得罪神了。所以你为了神的荣耀，你跟他传福音，不是因为你想要他陪你在天上，而是让他这个剩下的年日啊，能够荣耀上帝。上帝的荣耀可以从这个老人家的身上得到彰显。那如果你可以这样子传啊，当然你不说把我不管上身啊，我只要你荣耀神，他可能不高兴啊。但是我说，如果你的心态从这种骨肉之亲啊有一点区别出来，就是可能很多的那种迫切就会比较真诚。我意思说，如果有时你分不清啊，因为他是我家人而要传福音呢，你会带着过度强的那种目的性，连听的人有时很有压迫感，他就可能会因为你太过强烈了，他就随便了，好了，就让你信吧，啊，就跟着你信。但是至终他没有真的信，因为他感受不到你是真的爱他，他也感受不到你真的是爱上帝。你好像叫他吃一样东西这样，有没有经验过啊？好像你叫你爸妈信耶稣，就好像你回到国内了啊，你劝你的爸爸要吃这种药还是吃那种药这样，你一直叫他你要信这个药有用的啊，多少人吃了都很好，就好像你跟他说你要信耶稣，你要很多人吃了生命会改变，你给他很多的证据啊，给他有一些科学证明啊，那你也是给他讲信耶稣很好的，你看很多人信了都是吧，有时会让我们好像就脱离了哈，那个传福音的应有的态度跟正确的一种心态了啊，是因为这种骨肉的关系太过可能在心灵里面啊太过的复杂了。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给我们一个榜样，就是他在众人面前的时候，他没有因为他的家人突然的出现打扰了这个工作，他就停下，他反而说我的家人就是你们，他指着身边的人啊，你可能会不高兴啊，但是这是正确的啊，因为在那个时刻当基督在讲道的时候，这是一个属灵的一个大家庭啊，其实基督的弟兄姐妹就是那些坐在身边听他话语的人，遵行上帝律法的。当然耶稣的母亲也遵循上帝律法了，所以他也成为他的家人，但是这些坐在前面没有跟耶稣血缘有关系的人也被耶稣基督看为是他自己的家人啊，所以我们也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明白也啊。所以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也是希望啊，我们的父母最终啊，不是出于我们只是自私的想法，而是希望他也可以成为神的儿女，成为我们弟兄姐妹，而且在他的身上我们关心真是想看到的是上帝透过他能够彰显荣耀，可以吗？啊，好了，我要结束了哈。所以这里简单的说，就是许多人没有想过这耶稣讲这句话，因为这句话出现在一个比较不明显的地方，就是耶稣说凡是遵行父旨意的就是我的家人， 或是你反过来说，凡是不遵循父旨意的人就不是我家人。那很多人信耶稣没有想过要遵循旨意的，你不信你去问。很多人认为信耶稣是白白的，是免费的啊，就是白拿不拿，就拿吧，就是说哎啊，这个信耶稣可以上天堂，要给什么？不用的，免费的啊，不是拿咯。所以很多人信耶稣就认为呢，这是天加的东西。但是耶稣基督却不是这样讲的哦。基督说，信耶稣是让你可以遵循父旨意的，因为到最后呢，是信基督而能够遵循旨意的人，是成为了上帝的家人。如果你不能够遵循父旨意的，你就不是真信耶稣的，但你就不是上帝的家人。所以这给我们一个提醒啊，让我们啊更加的常警惕自己啊，不能够啊在遵守上帝话语的事情上面放松啊，啊以为只是啊信就够了啊。圣经常提就是警告我们呢，就是信心是要有果子的啊，没有果子的信心啊不是真的信心，好吗？啊，好了。我下面有一些，不过我不详细讲啊，就给留给你们看了、啊。就是主要是提到，在旧约里头的人，他们也有信心，但是我们比他们更幸福了，你可以这样子说啊。就是新约的你跟我呢，我们不单信了耶稣，而且我们真的可以经历到啊这个赦罪的一个真实。在旧约的人呢，他们是借着祭物来仰望耶稣，所以他们献的祭，他们得到的那个赦罪的感觉没有我们的那样丰富的，你明白我意思吗？你说大卫啊摩西啊，他们的信心比我们大，因为他们那么早就已经知道基督了 OK， 但是他们没有办法享受你跟我今天享受的那种平安，因为耶稣基督还没有受死。所以新约的你跟我呢，我们就凭着这个简单的信心啊，我们就单单依靠耶稣基督，我们就可以真的享受上帝对罪人的怜悯。所以用信心来比呢，啊，我说旧约的人信心就伟人了啊，他们信心比我们大，对。但是我们今天信心的内容比他们更丰富，啊，我们应该更活泼的、更坚定的来依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但我们被提醒了啊，我们都愿意做上帝的家人，但这个不应该是一个口号，这个家人就是我们有决心依靠我们的主来遵守父神的旨意，成为他的家人，好吗？啊，好了，我们就用一点时间祷告哈，我就请大家，我不知道，我就请两个人嘛，好吗？啊，我们当中啊，弟兄姐妹，如果你心里面有感动的啊，你愿意啊，来回应啊，就啊鼓励你，啊，用简单的话啊来带领我们做一个，啊，回应的祷告。
行为上可以能有所喜悦，也让我们信心靠我们的行为来成全，来满足天父上帝的旨意，也满足天父上帝的喜悦。感谢主，就把这样的信心啊，让我们每天可以得到这样的提醒，来塑造我们在使命中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
告，阿门。 好，我们祷告。因为上帝，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主。我们很多时候没有清楚的明白，但你却在我们不认识你的时候，宽容我们，忍耐我们。当我们刚硬的时候，你用你的管教来教我们学习谦卑。当我们懊悔的时候，你把信心赐给我们，叫我们仍然相信上帝，你是慈爱怜悯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不单在地上的时候，你这样子的对待你身边的门徒，今天你在天上，你也一样的这样对待我们。我们求你不断的用你的话来坚固我们，因为你的心意是要你所拣选的最终都能够蒙你的恩惠进入你的国度。主啊，求你恩待我们弟兄姐妹特别我们心中常有家人还没有信主的重担，所以我们求你这时候也透过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话给我们有一个指引，一个安慰，让我们知道我们在我们还没有信主的家人身上，我们是有责任，我们应该尽上我们传福音做见证的责任。但是主啊，你已经一早为我们预备一个属灵的家这家要到永恒，所以我们就盼望你让我们能够有这个恩惠，能够带领我们的家人地上的家人也成为我们属灵的家人。若是没有这样的一个恩惠，我们也求你透过别人来带领他们成为上帝的儿女。但最终我们不因为这个血缘肉体的这个血缘关系而导致我们被捆绑导致我们失去信心而导致我们甚至对主你不再有追求不再有信任而是我们相信上帝你的旨意你的美意是纯全的你最终要在一切的事上得着你当得的荣耀。主啊，你恩待我们，保守我们在这些事上能够常经历你的恩典也就能够在软弱的时候可以刚强起来。听我们的祷告，感谢你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好，我们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我们打开第420首。 来带领我们做一个感恩的祷告，之后我们再一起做主祷文的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的救主耶稣，感谢你怜悯我们这些罪人。今天我们在你的里面真的欢喜快乐，我们今天领受了你给我们所设立的圣餐，我们也领受了你给我们的话语。说再一次让我们借助今天的圣餐，也借助你的话，让真道进入我们的心，让我们更加的被你的话所感动，让我们更加来爱你。主啊，刚才弟兄姊妹凭信心甘情乐意的奉献，主啊，也请你特别的来纪念。主啊，我们清清楚楚知道我们在世界上一切的所需所用都是你的恩惠。不管是我们在家庭、在工作、在学习、在学校，一切的一切，主啊，都是你的恩典。主啊，就请你把这样的信息放在我们心中，让我们每一天带着感恩的心，带着一个赞美的心，来为你做侍奉。主啊，让我们在做走天国的路上，我们一切所做所行的，都不是凭着我们的血气，而是凭着我们甘心乐意的顺服我们上帝的旨意。主啊，感谢你再一次的把弟兄姊妹们他们为了道路恭敬仰望你的手。这样的祈求祷告感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好，我们一起念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好，我们仍然站立，我们来唱最后一首三会的诗歌，第599。之后我们才领受祝福。我们唱599首。
Thank you.
站立，我们一起祷告，
领受祝福。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可以敬拜你。主啊，人的话语啊，的确是啊很有限啊。你的真道啊，在我们心中啊是何等的大能。求你继续的透过圣灵啊，在我们啊每天的生活当中，你叫我们体验你话语的甘甜，叫我们体验你话语的真实。主啊，你啊医治啊恩待我们当中啊还在病痛的弟兄姐妹。主啊，你看顾他们啊，在软弱的时候啊，他们的信心仍然可以刚强，让我们知道一切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都在上帝的护理当中。主啊，你也让他们在软弱的时候啊，他们更能够依靠主啊，在心灵上加倍的能够体验上帝恩典的同在。主啊，我们也求你看顾我们弟兄姐妹在前面的日子啊，有一些可能要离开啊，要到不同的地方啊，他们需要精神体力啊，也求你在他们面对挑战的时候特别把当说的话语把他们所应该做的对应的智慧聪明赐给他们，叫我们无论到家人的面前或是在朋友的面前都能够为主你的名做美好的见证能够彰显天父上帝的慈爱，能够彰显上帝你的荣美。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众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好，我们的崇拜就到这里我们可以平安散会OK 好，谢谢。好，
来来，
谢谢谢谢。